为什么中国物价低，台湾物价高？是谁承担定价成本？草根影响力新事业叶志彦。打从我要开始写有关物价的讨论时，我已经重复写了3到4次文章，但始终抓不到入门点，直到我在脸书上看到一部中国电视剧《北上》，因其片段在网络平台引发讨论，意外成为观察中国当代社会与经济结构的一个切入口。透过戏剧情节与留言区的集体反应，若拉开视角来看，实则反映出更深层的制度与现实问题。北上以运河沿岸为背景，描写六个家庭彼此交织的生活轨迹。剧中角色包括夏凤华、白鹿氏、谢望和、欧豪氏、邵星驰、狄子路氏、周海阔、高志廷氏，以及后来搬来的马思义、李婉达氏与同学陈瑞、刘恒福氏等人。故事从童年出发，延伸至成长历程，呈现父母世代的劳动与牺牲，也描绘个体在现实结构中被推往不同方向的人生。其中一段引发争议的情节是，邵星驰规定站点内的外送骑手，每人每日最多仅能接30单。随后，站点业绩明显下滑，负责营运的谢望和因此遭到质疑，并与邵星驰产生冲突。该片段流传后，留言区的立场几乎一面倒，批评邵星驰，并支持谢望和的务实做法。多数留言可归纳为一种观点，真正的善意应建立在自我承担与能力范围之内，若以他人的资源实践理想，却将成本与风险转嫁给旁人，难以被视为道德上的正当行为。此一说法放在剧情脉络中并非毫无道理。若一项理想需要牺牲他人的收入与生计作为代价，却又以道德语言包装，势必引发反弹。这也是该段情节引起共鸣的原因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在台湾，受过社会科学或经济学训练的读者，对此情节的直觉反应，恐怕也与留言区多数意见相近。然而，正是这种高度一致的反应，反而值得进一步追问，我们是否已过于习惯以效率与现实作为唯一的判准。然而我却用另外更一个核心的回答，反向留言揭开更深层次的思维。在相关劳工薪资、薪资与人权讨论中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值得回顾。100年前，欧美工业国家的劳工工时与劳动条件并不优于今日中国所谓的996制度。然而，这些国家后来能逐步建立较高的劳动与生活标准，关键在于劳工的集体行动，迫使资本在分配上做出让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资本将部分成本转嫁至消费端，消费者则根据劳工与资本的诉苦，在可接受的价格区间内进行回应，资本同时让出部分利润。三方在不断拉锯中，形成一种勉强可持续的平衡。回到中国的现实处境，中国的劳工低薪问题或许不在于个别老板是否刻薄，而在于整体结构是否容许劳动者谈判。当劳动缺乏集体力量，薪资自然难以提升，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国家都呼吁劳工必须有组建工会的权利，而低物价也就成为低薪最重要的基础。因为物价低，不可能给予资本更多收入，转增加劳工薪水，反而资本必须榨干劳工价值，才能产出利润，从而活下去。台湾与中国的物价比较，长期以来容易陷入单一数字的对照。然而，若仅看标价，台湾自然难以与中国竞争，因此更有意义的比较，应放在薪资水准与实际购买力之上。即便如此，物价本身仍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果。影响因素包含土地、能源、工资、物流、税制与市场结构等，连经济学界都难以给出单一公式作为终极答案。 但台湾与中国之间确实存在几项先天差异。台湾约7至8成的民生消费仰赖进口，商品在进入消费者手中前，往往需经过多层贸易体系，再加上海运成本与关税，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台湾物价难以与中国看齐。很多人都是从统一后觉得台湾物价会变便宜，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这边大量进口，人民会获得更便宜的生活必需品。但假如统一了，台湾在土地、工资与产业规模上的条件便仍难与中国竞争。从全面追求低物价来与中国和平共处，甚至统一，势必意味着农畜业与大多数传统产业的大幅退场，我们必然有大量的失业人口诞生，从而为了活下去也会降低自己的薪资收入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物价可简化为多个成本环节的累积，原料取得、运输、加工、销售，每一个阶段都涉及人力、设备、土地与资本报酬。以手机为例，其零组件多达数十种，即便只是最外层的手机壳，也牵动石油开采、提炼、运输、塑胶加工与制造等多重流程。这些流程中，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差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售价上。每一个环节，比如土地贵一点，工人薪资要求多一点，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所以手机壳也会贵一点。因此，全球物价难以一致，并非制度设计失灵，而是各国资源禀赋与社会条件本就不同。理解这一点后，也就不难明白，为何高薪资、高房价地区，日常消费往往较为昂贵，反之，当工资、土地与利润空间被全面压缩，物价自然偏低。中国物价相对低廉，与其长期存在的内卷现象密不可分。农民、劳工、物流与服务业的收入普遍偏低，企业利润空间有限，价格难以上调。即便存在高收入个案，若放在国际尺度，仍属少数。这样的结构也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，同时引发各国透过关税与产业政策进行防卫。毕竟要么中国人饿死，要么他们国家的人民饿死，我想没人会为了中国饿死自己人民吧。所以近年部分国家对中国刚才采取限制措施，正反映出这种结构性压力。回到具体生活层面，由于中国物产丰富且属于同一国内市场，就类似台湾希望加入 CPTPP 后所追求的关税降低效果。因此，在未经加工的农产品，如水果、稻米、猪肉、牛肉上，价格自然明显低于台湾。即便台湾能从国外进口低价商品，仍需承担关税、海运与盘商体系等成本，价格很难与中国竞争。再加上中国物流体系高度发达，许多商品能从产地直送消费者，省去多层中盘商，在内卷严重的情况下，物价自然难以拉高。所以若要比较两地真实物价，又除去国家物产丰富的选项，不妨选择加工程度与营运模式相对接近的产品。我一直到今年才想用以阳春面为例，这类商品需仰赖店面、人力与原料，较能反映土地与工资成本，也是中国各省以及台湾皆有的料理。根据公开资讯与 AI 会诊非官方统计，中国乡镇价格约为每碗5至10元人民币，三线城市约7至15元，二线城市约15至25元，一线城市则可达17至30元，台湾则约落在13至18元人民币之间。这样的差距不但可以展现土地跟人事物成本的分布，也正好说明物价并非单一国别差异，而是内部结构差异的结果，也是我目前所能找出最公平的对比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对外宣传时，往往以最低物价作为比较基准， 同时又以最前端城市展示发展成果。然而，位于中间区段、承受高生活成本的多数城市却较少被纳入讨论。或许，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哪一边比较便宜，而是各自社会究竟为了这样的价格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